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国会通过军援后，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猛烈攻击，威胁同校民主人士，中国留学生被判坐监九个月，布林肯抵达中国，全美移制裁中国银行，北京称会俄和倾销都是无端指责，觸目驚心，中國頻傳壯年名人去世同佢有關。下面請聽詳細內容。美國會通過軍援後，以色列對加沙發動猛烈攻擊，在美國國會表決通過提供以色列130億美元和哈馬斯作戰的軍事援助後，以色列在昨日以空襲和炮轟猛烈轟炸加沙走廊。法新社報導，以外交部长卡兹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美国联邦参议院继众院后批准军援，向我们所有敌人发出强烈讯息，由于以色列在战争中的行为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向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派兵的决心，目前有150万人在拉法避难，其中很多人住在临时营地。以色列稱拉法是哈馬斯最後的主要據點，民眾越來越擔心以色列即將對拉法發動攻擊。援助團體警告，任何入侵都可能造成末日一樣的局面。加沙地帶醫院和安全人士昨日較早時通報，以色列對拉法和中部紐塞拉特難民營發動空襲。據傳媒和目擊者，以色列還猛烈轟炸加沙走廊北部多個地區。以軍表示，飛行器在過去24小時內襲擊了50多個目標，而內塔尼亞胡堅持會進攻拉法。《華爾街日報》引述了解以色列計劃的埃及官員說法報導，以色列計劃在2至3星期內將平民從拉法轉移到附近的甘尤尼斯。威胁同校民主人士，中国留学生被判坐监九个月。伯克利音乐学院中国留学生吴肖雷因威胁同骚扰同校支持民主的中国学生，在24日在波士顿被判坐监九个月，3年监督释放，随后驱逐出境。波士顿联邦法庭法官卡斯帕礼拜三宣布对吴肖雷威胁民主人士案裁决，吴肖雷将在6月7日到监狱报到，刑满后他会被驱逐出境，不得返回美国，除非得到国土安全部特别批准。在1月25日，陪审团裁决吴肖雷网络跟踪和跨州传播威胁信息两项罪名成立。法官說，雖然吳肖雷的罪行是在有限的2日內發生，但他的目的是阻止受害人發表支持民主的聲音。吳肖雷還對受害人進行騷擾，而且鼓勵其他人去騷擾受害人。吳肖雷持學生簽證到美國，被捕後法庭沒收他的護照，他一直遵守保釋條款，沒有再直接或間接聯繫受害人。法官說，作出這個量刑是考慮到吳肖雷的行為，以及該判決對保護更多在美中國學生和公民免受阻嚇的重要性。中國留學生蘇怡在2022年10月在學校附近張貼傳單，上面寫上「與中國人民在一起，我們要自由，我們要民主等等。」吳肖雷得知後，多次在網絡上威脅這位同學。吳肖雷在伯克利音樂學院中國學生和校友微信群上發了一條訊息，要求蘇怡撕走傳單，又稱他已向中共公安機構舉報。在2022年10月22日，吳肖雷在一個微信群中威脅要剁了蘇怡雙手，以及威脅向中共舉報他的所謂反動海報。 當時群內有成員附和，亦有人呼籲私下解決。蘇怡話：呢啲言論讓佢感到極恐懼，亦為佢遠喺中國嘅家人感到擔憂。佢有兩日都瞓唔著覺。之後，蘇怡睇到吳蕭蕾發俾佢嘅電郵，提到要向中共公安舉報佢，仲公開咗佢嘅校內郵箱同居住地址。蘇怡認為唔想繼續騷擾佢，仲鼓勵其他人加入，於是佢向學校報告，要求採取行動。校方之後發出禁止聯繫嘅指令，要求雙方在學校調查期間不可以聯絡彼此。後來校方對吳蕭蕾實施停學一年處分。在禮拜三的量刑聽證會上，檢察官說吳蕭蕾情節嚴重，她將中共政府的專制本質武器化，並用來騷擾和威脅受害人。檢察官說中共當局多次上門騷擾蘇怡在中國的父親，正如蘇怡所擔心的那樣。在檢方看來，儘管吳蕭蕾的具體行動可能不是在中共當局的指導下採取，但他仍將自己列為中國審查和鎮壓網絡的一部分。該網絡深入美國和深入在美華人和大陸家人的關係網之間。檢察官說吳蕭蕾明顯缺乏悔意，並建議對案件的判決需要祭出強而有力的普遍威脅。檢方說被告不單止是發出威脅，還將中共的威脅帶到受害人面前，他的目的是讓受害人恐懼，不敢再次對中共發出異議。觸目驚心，中國貧存壯年名人去世和他有關。中國近來貧存正值壯年的名人去世消息，種種跡象顯示，在四年多以來，中共一直在度掩蓋疫情。據網易公眾號在24號貼文，今個月22號，健身網紅圈傳出悲痛消息，年僅34歲的健身網紅形體教練曾曾突然離世。據傳曾曾是因患惡性腫瘤離世。報道說他的視頻帳號最後一條停留在2月份，在之前毫無徵兆，他幾乎每日都在度教班健身，亦即是說從他查出患病到去世只是兩個月時間。亦有網民對這個說法持懷疑態度。在今個月18號，62歲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執行院長胡必亮突發心臟病去世。在11號，48歲江蘇師範大學教授潘振恩突發心臟病去世。有網民在微博貼文說，兩位中國教授接連心臟病突發去世，一位63歲，一位48歲，至少63歲那位的病因和新冠後遺症關係緊密。另有網民在該貼文評論區留言說，我們周邊最近兩個月有四個中年人去世，估計和新冠後遺症有關。該留言還說每次服藥轉陰需要的時間越來越長。最近一個幾月，中國各地醫院再度擠滿有感冒發燒症狀的患者。夏視新聞在3月21日報導，近期廈門市新冠陽性患者增加，門急診接診量增加。在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的門診候診區坐滿等候就診的感冒患者。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主任醫師杜燕平說，過年之後，我們看到這種感冒發燒，95%以上是新冠，病房中有很明顯的感覺。廈門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醫師薛克瑩說，感染新冠的症狀和流感症狀差不多。中國醫科大學附屬聖經醫院小兒內科主治醫生楊宇航 在抖音发布影片说，最近身边感冒的人特别多，而且很多人一检测发现是感染新冠 JN.1， 无论是在病房或是门诊，包括他身边的医护人员亦阳了。大陆一间医院一位主任医师披露，他所在医院入院量暴增，基本上都是新冠加后遗症患者，有些前日仲好地地，第二日就死了。医院半夜往外抬死者，白天都不敢抬。医院已开了几次特别会议，院长要求医生不要承认感染新冠，谁承认谁负责，这个是全国性行动，所有资料都不可以漏。虽然在大陆媒体上已经很少看到疫情、新冠肺炎等字样，中共宣传亦不再提及，但是凡有中共高层参加和出席的场合，与会人员都要进行核酸检测。例如日前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和习近平会面时，不单止采访的记者要做两次核酸，就连马英九的随行人员都必须进行多次核酸检测，显示中共当局对疫情的存在和新冠病毒的危害心知肚明。四年多以来，中共一直在度掩盖疫情。大纪元从中共当局发布的片段信息收集整理中共党政、军警、科研、教育、文艺等各领域干部名人密集去世的资料，发现他们当中多数是中共党员，共同特点是为中共的存在服务，为中共的意识形态树碑立传，为中共的邪恶统治涂脂抹粉，死因多被当局统称为因病医治无效，不提具体疾病。很多人联想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开示，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和那些盲从中共、维护中共、为中共卖命的人，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布林肯抵达中国，全美而制裁中国银行，北京称援俄和倾销都是无端指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4号起展开访问中国行程，预计会向中国表达关于中国援俄和产能过剩等方面问题。而有美媒报道称，美国现时亦正是计划制裁部分中国银行，切断和全球金融体系联系，为布林肯提供外交筹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分别针对两项议题表达反对和抗议。根据彭博社报道，布林肯这次访问中国期间，预计会向中共提出美国和盟友对中国持续为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零部件表示不满。而《华尔街日报》报道，部分美国知情人士指，美国政府目前考虑对部分中资银行实施制裁，迫使中国减少对俄的军事需求支持。报道说，切断银行获取美金这个全球贸易主要货币来源，比针对个人或企业的制裁能有更大范围影响，通常被视为是制裁的最后手段。而報道中並沒有提及哪種類型的銀行會成為美國的制裁對象，這個亦加強這種制裁措施能影響的範圍。路透社報道說，在《華爾街日報》報道公佈後幾個小時，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向路透社表示，白宮已針對中國銀行實施制裁進行初步討論，但初期並沒有實施制裁的計劃，同時表示美國的官員都希望能通過外交手段避免採取直接的制裁行動。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23號例行記者會針對這個問題回應，稱美國一邊出台大規模援烏法案，另一邊針對中俄兩國之間的正常貿易進行無關指責。 是一种非常虚伪而不负责任的做法。中方坚持反对这种行为，强调中方始终在乌克兰问题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进谈判，推动以政治方式解决两国争端。而中方一贯依法对军民两用物资的出口进行管制，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和当事者，亦不会趁机坐收渔利，更不接受推卸责任。在24号的例行记者会，有记者表示布林肯访中将会针对产能过剩一事表达关切。汪文斌回应说，那些指责中国产能过剩的声音毫无道理。汪文斌指，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是推动绿色发展急需的先进产业，并不是过剩产能。全世界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新能源产能过剩，而是严重短缺。汪文斌认为，中国的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特别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产品，都能缓和世界各国的能源危机，同时亦可以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作出重要贡献。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